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唐朝制度，内侍省官员设有内侍四人，内常侍六人，内谒者兼，内给事各十人，谒者十二人，典引十八人，四伯、四人各六人。还有五个局，第一是掖庭局，主管宫女的簿册名籍。第二是宫闱局，负责宫门守卫。第三是西官局，管理宫中疾病和丧葬事务。第四是内仆局，主管贡舍帷帐、灯烛。第五是内府局，主管宫中仓库的收支。各局设有令和丞，都由宦官担任。太宗下诏内侍省不设立三品官，以内侍为长官，官阶为第四品，不委任具体事务，只负责宫门守卫、宫廷内洒扫和供给膳食而已。武后时逐渐增加宦官人数，到中宗时，穿黄色官服的宦官达到2000人，七品以上员外官设置1000人，但穿朱紫色官服的还很少。玄宗承袭太平基业，采用充足，志向远大，生活奢侈，不吝惜赏赐爵位。开元、天宝年间，宫女大致达到4万人，宦官中穿黄色官服以上的有3000人，穿朱紫色官服的1000多人。那些合心意的人立刻被授予三品将军，门前树立几架。在殿头供奉的宦官被委以重任，持节传达命令，权势显赫，震动四方。所到之处，各郡县奔走迎接，赠送的财物数以万计。修建功德，购买禽鸟，每次出使花费就达数千名。监军掌握大权，节度使反而在其之下。于是住宅、名园、肥沃的田地被宦官占有的占京城附近的一半。肃宗、代宗雍若依靠宦官作为护卫，所以李辅国凭借上父的身份显赫，程元振凭借拥立皇帝而崛起，于朝恩凭借军容使的地位而权重，但还没有能长期掌管兵权。德宗鉴于朱子之乱的教训，所以把左右神策军、天威军等军队交给宦官主管，设置护军中尉、中护军，分别统领禁军，因此权力下移，正式把持在宦官手中，一举一动都能影响轻重。至于剽悍的勇士和奇才，则收养为义子。大的藩镇和强大的藩国，则争相出自他们门下。小人的性情猥琐阴险，无所顾忌，又日夜侍奉天子，亲近就没有威严，习惯就不生疑心，所以昏君被所亲近的人蒙蔽，因主在疏忽之处产生祸患。玄宗因此被逼迫迁徙而死，宪宗、敬宗被弑杀，文宗因忧虑而病亡，到昭宗时天下就灭亡了。祸患从开元年间开始，到天佑年间达到极点，凶恶乖戾的人聚合，党羽被铲除，王室随之崩溃丧亡，好比用火烧虫子，虫子烧尽而木头也被焚毁，难道不悲哀吗？探究其残存的戾气不刚强，柔顺的情感容易改变，轻慢则目无尊上，恐惧则产生怨恨，借给他们权力就会专横，造成祸患则迫在眼前，形势缓和时互相攻击，形势紧急时则抱成一团，这是小人的常态。枭鸟和狐狸并不神奇，上天给他们昏聩，又能拿乱局怎么样呢？所以选取中叶以来宦官中的重要人物，汇集于此篇。杨思绪，罗州石城人，本姓苏，冒用养父的姓。少年时在内侍省供职，跟随玄宗平定内乱，被提拔为左监门卫将军，皇帝倚重他为心腹爪牙。开元初年，安南蛮族首领梅树鸾反叛，自称黑帝，发动32州的部众，对外勾结灵异、真腊、金陵等国，占据海南，号称部众40万。杨思绪请求出征，诏令招募首领子弟10万人，与安南大都护光楚客经由马援的故道出其不意，贼兵惊惶失措，来不及谋划，于是大败。杨思绪堆积敌师，筑城金关而回。12年，武西首领秦行章作乱，诏令杨思绪为黔中招讨使，率兵6万前往，捉住秦行章，斩首3万级，因功升为辅国大将军，给予俸禄和房阁，随从皇帝封禅泰山，升为骠骑大将军，封国国公。雍州封陵辽人梁大海反叛，攻破滨州、衡州等地，杨思绪又平定了他，活捉梁大海等3000人，讨伐斩杀其党羽全部消灭。双州蛮人陈行范自称天子，其部下何有鲁号称定国大将军，冯林浩称南越王， 攻破州县40个，诏令杨思绪征发永州、道州、连州三州兵士，淮南弩手10万人，袭击斩杀何有鲁、冯林于阵前。陈航范逃往盘辽各洞，杨思绪率全部人马穷追，活捉了他，坑杀其党羽6万人，缴获马匹金银数以万计。他去世时年80多岁。杨思绪凶残狠毒，敢于杀戮，所获俘虏必定剥面皮、挖脑髓、剥头皮向人展示，将士们畏惧服从，不敢正眼看，因此能立功。内给侍牛仙童收受张守圭的贿赂，诏令交付杨思绪处死。杨思绪把他绑在木架上拷打，惨不忍睹，然后挖心截断手足，剔肉来吃，肉吃尽才死。光楚客是乐安人，后来历任贵州都督后退休，封松滋县侯。高力士是冯盎的曾孙。胜利初年，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献2名烟儿，一个叫金刚，一个叫力士。武后因为他们机敏领悟，命令在左右供职。后因事获罪，被驱逐出宫，宦官高延福收养为子，所以冒用其姓。与武三思交好，一年多后又得以进入宫中，在司公台领俸禄。长大成人后，身高6尺5寸，谨慎周密，善于传达诏令，担任宫围城。玄宗在藩邸时，高力士倾心结交依附，平定为氏之乱后，于是起奏归属内方，提拔为内给事。先天年间因诛杀萧志忠、岑曦等功劳，担任右监门卫将军，掌管内侍省事务。于是四方奏请都先经他审阅再进城，小事就自行决断，即使休假也不曾外出，在殿围中休息睡觉。侥幸囚禁的人希望见一面如同见天人。皇帝说，力士值班，我睡觉才安稳。当时宇文荣、李林甫、盖家运、韦坚、杨慎金、王宏、杨国忠、安禄山、安思顺、高先知等人虽然凭借才能受宠禁用，但都后加结交高力士，所以能相继升到将相之位。其余顺风依附的人不可计数，都得到了想要的东西。宦官如黎敬仁、林昭颖、尹凤祥、韩庄、牛仙童、刘凤亭、王承恩、张道斌、李大仪、朱光辉、郭权、边令成等人都在内廷供奉，或在外监领节度使军队，修建功德，购买鸟兽，都担任使职。出使回来所搜刮的财物动辄数以万计，京城中的上等宅地、池苑园林、良田美产被他们占有的1/10，受宠程度与高力士大致相等，但都是依靠高力士的左右安排轻重才能如此。肃宗在东宫时以兄长之礼侍奉高力士，其他王公主称呼他为翁，外7个家尊称为爹，皇帝有时不直呼其名而称将军。高力士幼年与母亲麦氏失散，后来岭南节度使在双州找到他，迎回后已不再认识。母亲说，胸口有7颗黑痣在吗？高力士袒露胸口给他看，如他所说。母亲拿出金环说，这是你小时候戴的，于是相抱痛哭。皇帝封麦氏为越国夫人，并追赠其父为广州大都督。高延福夫妇在高力士显贵时还健在，对待与麦氏一样。金吾大将军程伯宪与高力士约为兄弟，后来麦氏去世，程伯宪身着丧服接受吊唁。河间男子吕玄悟在京城为吏，女儿是国色，高力士娶了她，吕玄悟从刀比吏提升至少卿，子弟都担任王父。吕玄悟的妻子去世，内外赠送祝丧送葬，从府地到墓地，车马行人前后相望不绝。起初李林甫、牛仙客知道皇帝畏惧巡幸东都，而京城漕运供给不足，于是以赋税粮食帮助漕运，并采用和敌法。几年后国家费用逐渐充足，皇帝在大同殿斋戒，高力士侍奉。皇帝说，我将近10年不出长安，天下太平无事，朕将要修习吐纳导引之术，把天下事务交给李林甫，如何？高力士回答说，天子顺应天时行动是古代的制度，赋税收入有常规，那么百姓不会诉苦。现在以赋粮充当漕运，臣恐怕国家没有10天半月的储备。和敌不止，那么私人储藏就会枯竭，从事工商业的人增多。而且天下大权不可交给别人，一旦威权确立，谁敢议论？皇帝不悦，高力士叩头自称心狂乱，言语谬误，罪当死。皇帝为他设宴， 左右高呼万岁。从此回到内宅，不再管事。屡次加官至骠骑大将军，封渤海郡公。在来亭方修建佛寺，在新民方建立道观，真楼宝屋，国家资财不能比。中筑城后，高力士宴请公卿，敲一下钟，缴纳礼钱十万贯，有讨好的人敲到20下，少的也不少于10下。都北引离水设置5座水磨，每天收取300户的租金。有个叫袁思义的，皇帝也宠爱，但非常骄横傲慢，士大夫疏远畏惧他，而高力士内心机巧，得到人们赞誉。皇帝出设内侍省监2员，官至3品，让高力士、袁思义担任。皇帝出奔蜀地，袁思义于是向贼人称臣，而高力士随从皇帝进封齐国公。皇帝听说肃宗即位，高兴地说，我儿顺应天意人心，改元至德，不忘孝道，还有什么可忧虑。高力士说，两京失守，生灵流亡，河南汉北成为战区，天下痛心，而陛下认为不足忧，臣不敢苟同。随从上皇回京，升任开府仪同三司，时封500户。上皇迁居西内，过了10天，被李辅国诬陷，削除官籍，流放乌州。高力士正在功臣阁下躲避疟疾，李辅国用诏书召他，高力士快步走到阁外，派内侍宣读贬谪之书，于是说，我本当早该死了，天子哀怜至今，希望能见陛下一面，死而无憾。李辅国不答应。宝应元年预设回京，见到二位先帝的遗诏，向北痛哭呕血，说，大行皇帝升天，不能攀扶子宫，死有余恨，悲痛而死，享年79岁。戴宗因他护卫先帝的功劳，恢复其官职，追赠扬州大都督，陪葬泰陵。当初太子李英被废，武惠妃正受宠，李林甫等人都主意受亡，皇帝因肃宗是长子，心意未决，郁郁不食。高力士说，大家不吃饭是膳食不惧吗？皇帝说，你是我家老仆，揣摩我为何如此。高力士说，是四君未定吗？推立长子，谁敢争执？皇帝说，你这话对，楚魏于是确定。天宝年间，边将争相立功，皇帝曾说，朕年事已高，朝廷细务交付宰相，藩邑不服从交付诸将，难道还不清闲吗？高力士回答说，臣曾到阁门见奏事的人说，云南多次丧失，又北方兵势强悍，陛下如何控制？臣怕祸患酿成，无法禁止。他的意思大概指安禄山。皇帝说，你不要说，朕将对付此事。13年秋天，大雨，皇帝看左右无人，就说，天正在降灾，你应该说说。高力士说，自从陛下把大权交给宰相，法令不行，阴阳失调，天下是怎能安定？臣缄口不言，正是时候。皇帝不答。第二年，安禄山反叛。高力士善于揣度时事，观察上下风向，即使亲近的人到了将要败亡时，也不肯出力救护，所以一生没有明显的大过失。议论的人颇为怨恨，从宇文荣以来，以权力相互倾轧，酿成天下祸端，虽有补益，也不能抵消其罪过。程元振，京兆3员人，少年时以宦官身份入职内侍省，升任内摄生使、飞龙旧副使。张皇后谋划立越王，程元振见到太子，揭发其奸谋，与李辅国协助讨平祸乱，立太子为帝，即代宗，被授予右监门卫将军，掌管内侍省事务。皇帝任命耀子昂为元帅行军司马，耀子昂坚决推辞，于是任命程元振封保定县侯，再升为骠骑大将军、兵国公，总领全部禁军。不到一年，权威震动天下，在李辅国之上，凶狠决断又超过他，军中称他为十郎。王仲生起初任淮西节度使，与襄州张维景的部将在深州交战被俘，贼平后，程元振推荐他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，将军兼任大夫从王仲生开始。裴勉与程元振不和，于是罗织、韩莹等人的罪名将裴勉贬到施州。来天守卫襄州，汉中有功，程元振曾委托他办事，未得到回应，于是与王仲生共同诬陷杀害来天，同华节度使李怀让被构陷，忧虑自杀。程元振一向厌恶李光弼， 多次设计重伤，使他一惧。来天等是上将，裴冕、李光弼是元勋，既被诛杀贬斥，有的还不自觉。方阵将帅从此离心涣散。广德初年，吐蕃党项入侵，朝廷下诏征集天下军队，没有一个士兵前来效命。敌军抵达汴桥，皇帝匆忙逃到陕州，京城陷落，贼寇抢劫府库，焚烧街巷，一片萧条空荡。于是太常博士、翰林代诏柳抗上书说，犬戎以数万军队侵犯关塞，越过陇山，经过秦州、魏州，劫掠滨州、荆州，不留一滴血就攻入京城，谋臣没有提出一句对策，武士没有进行一次战斗，敌兵呼叫着冲进皇宫，焚烧陵寝，这是将帅背叛陛下。自从史朝义被消灭，陛下认为是自己的智谋和能力所致，所以疏远元老功臣，亲近身边近臣，日积月累酿成大祸，朝廷群臣没有一人敢于直言劝谏，回心转意，这是公卿背叛陛下。陛下刚离开京城，百姓就纷纷抢夺府库，相互残杀，这是三府地区背叛陛下。自从十月初一征召各道军队，整整40天没有一车一马进入关中，这是四方背叛陛下。内外离心背叛，即使有一个余朝恩在陕郡尽力，陛下难道能凭此守住社稷吗？陛下认为今天的情势是安全还是危险？如果认为危险，怎能高枕无忧不为天下考虑？我听说良医治病要对症下药，药不对症还是没有效果。陛下看看今天的病根是从何而起的。天下人心正是怨恨陛下远离贤良，任用宦官，离间将相，几乎导致亡国。如果一定要保存宗庙社稷，只有斩下程元振的头颅，迅速告知天下，把宫中宦官全部遣送到各州，只留于朝恩在左右侍奉，陛下把神策军交给大臣，然后削去尊号，下诏引咎自责，修养德性，激励操守，摒弃嫔妃，任用将相。如果说天下允许我改过自新吗？应当立即招募士兵西进与朝廷会合。如果认为我的罪恶没有悔改，那么帝王之位岂敢妨碍圣贤，任凭天下人选择去向。这样如果军队还不来，人心还不敢动，天下还不归服，请诛灭我的家族以示惩罚。奏书呈上后，皇帝看到公论不赞同，于是下诏削去程元振全部官爵，将他放逐回乡。皇帝回京后，程元振从三原穿着妇人衣服暗中进入京城，住在司农卿陈景泉家中，图谋不轨。御史弹劾审理，将他长期流放秦州，陈景泉贬为新兴县尉。程元振走到江陵时死去。当时又有骆凤仙，也是三原人，历任右骁卫大将军，多次随从皇帝讨伐，特别受宠幸。广德初年，任仆固怀恩军的监军。骆凤仙依仗恩宠贪婪无度，仆固怀恩心中不平，随后又惧怕他进谗言，于是反叛。事情平定后，擢升骆凤仙为军容使，掌管畿内军队，权势气焰炽盛。永泰初年，因吐蕃多次惊扰京城，开始在户县筑城，以骆凤仙为使，拆毁县外全部民居，不留一片瓦船，多次封爵至江国公、兼凤翔军，大历末年去世。余朝恩是泸州泸川人，天宝末年以品官身份在黄门供职，内心阴险狡黠，善于宣读传达诏令。至德初年，任李光禁军监军。京城平定后，任三公检责使，以左监门卫将军身份掌管内侍省事务。九节度使围攻相州时，命于朝恩为官军容、宣慰、处置使。官军容使之职从于朝恩开始。史思明攻打洛阳，于朝恩率神策军驻守陕州。洛阳陷落，史思明长驱直入到峡石，派儿子史朝义担任游军。肃宗下诏调10万精兵沿渭水向东驰援。于朝恩在陕州东面按兵不动，派神策将魏伯玉与贼将康文景等交战，击败了他们。洛阳平定后，调防汴州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冯翊郡公。宝应年间返回驻守陕州。代宗为躲避吐蕃向东逃难时，魏兵离散，于朝恩率全部军队在华阴迎驾，皇帝的车驾六军才得以振作。皇帝感激他，改号为天下官军容、宣慰、处置使，专门统领神策军，赏赐不可限量。于朝恩本性是小人， 依仗功劳傲慢放肆，无所顾忌。蒲固阳攻打绛州，派姚良占据温县，引诱回纥攻陷河阳。于朝恩派李忠诚讨伐蒲固阳，以霍文昶为监军，派王景岑讨伐姚良，以王锡谦为监军，在万全击败蒲固阳，活捉姚良。高辉等人引导吐蕃入侵，于朝恩派刘德信讨伐斩杀他们。因此于朝恩凭借部下多次获胜，私下抬高自己。当时郭子仪有平定天下的大功，位居人臣第一，于朝恩心中嫉妒他，趁相州之败恶意诋毁重伤。肃宗不采纳他的话，但仍然罢免郭子仪的兵权，将他留在京城。代宗即位后，于朝恩与程元振一起诋毁郭子仪，皇帝尚未醒悟，郭子仪非常忧虑。不久吐蕃攻陷京城，最终依靠郭子仪的力量，王室才得以再次安定。因此于朝恩内心惭愧，于是劝皇帝迁都洛阳，想要远离戎狄。百官在朝廷上，于朝恩带着十多人持兵器出来说，敌军多次侵犯京城郊区，想要迁居洛阳，怎么样？宰相没有回答。有近臣反驳说，赤使要造反吗？现在屯驻的军队足以抵御敌寇，为什么突然胁迫天子抛弃宗庙？于朝恩脸色沮丧，而郭子仪也说不可，于是作罢。于朝恩喜欢招引轻浮的年轻人在门下讲解五经大义，写作文章，自称文武兼备，暗中谋求恩宠。永泰年间，下诏叛国子建、兼鸿胪、李冰、内飞龙、贤旧使，封镇国公。首次去国子监时，下诏让宰相、常参官、六军将军全部集合，京兆府设宴，内教方派出音乐排忧唱祭助兴，大臣子弟200人穿着朱紫杂色衣服作为副学生排列在廊庑下。又赐钱千万，取利息供伙食。每次视察学宫，率神策兵数百人，京兆尹黎干出钱慰劳随从，一次花费数十万。而于朝恩的神色常常不满足。凡下诏召集群臣议事，于朝恩仗势显贵，言辞狂妄，羞辱在座众人而凌驾其上，即使元宰能言善辩也拱手沉默，只有礼部郎中乡李造、殿中侍御史李看反复辩驳，未曾屈服。于朝恩不高兴，贬黜李看以警告乡李造，又谋划更换执政大臣以震慑朝廷，于是召集百官在兜堂说，宰相的职责是调和阴阳，安定众生，现在水旱不调，屯驻军队数十万，粮饷运输困乏，天子睡不安席，宰相如何辅佐？还不退位让贤，默默无言，还有什么可依靠？宰相低头，在座的人都变了脸色。向李造一坐靠近他说，阴阳不调，五谷涨价，都是军容使的事，与宰相何干？而且军队聚集不散，所以上天降下灾祸。现在京城无事，六军可以互相镇守，又屯兵十万，粮饷所以不足，百官没有俸禄，这些都是军容使造成的，宰相只是行文书而已，有什么罪过？于朝恩拂袖而去，说南衙结党会害我。恰逢是蔡礼，于朝恩拿着一经升座，百官都在，他说定挂有翻倒食物的象征以清宰相。王进发怒，元宰神色平和。于朝恩说，发怒是人之常情，而笑的人难以揣测。元宰怀恨在心，没有发作。于朝恩有赏赐的别墅，园林池塘优美清爽，上表改为佛寺，为张敬太后祈求福泽，就用太后谥号命名佛寺，皇帝准许。于是花费奢侈浩大，公然拆毁曲江各处馆舍，华清宫楼榭，百官行署，将相旧宅，收取其材料来兴建，费用不下万亿。多次诋毁郭子仪不被采纳，于是派盗贼挖郭子仪的祖坟，郭子仪用巧言自我解释以安定众人疑惑。很久以后，辞让叛国子建、鸿胪李冰等使，加内侍监，改封韩国公，增加十封100户。不久兼任检校国子监。当初神策都虞后刘锡先魁梧健壮，能骑善射，最受于朝恩亲近信任，以太仆卿封交河郡王。兵马使王驾鹤唯独谨慎忠厚，也封徐国公。刘锡先劝于朝恩在北军设置监狱，暗中放纵凶恶少年，横暴抓捕妇人，交付官吏拷问审讯，借机用法律陷害他们，没收资产冲入军中， 都被诬告冤死，所以市井之人称为入地牢。又有万年县吏贾明官倚仗于朝恩肆意抓捕，积累财富数万，无人敢揭发他的奸行。朝廷裁决事务，于朝恩有时没有参与，就发怒说：天下是有不由我的吗？皇帝听说后很不高兴。于朝恩的养子叫令辉，年纪尚幼，任内给使，穿着绿色官服，与同辈争执愤怒，回家告诉于朝恩。第二天，于朝恩见皇帝说：我的儿子官位低，希望能得到金子官服，排在朝班前列。皇帝尚未回答，有关部门已经捧着子服上前，令辉谢恩。皇帝笑着说：小儿的章服很合适。心中更加不悦。元载于是任用左散骑常侍崔昭为金兆尹，用重金结交于朝恩的党羽黄甫温、周浩。黄甫温当时驻守陕州，而周浩是涉生姜。从此于朝恩的隐秘谋划和暗语全部被皇帝知晓。刘希先察觉皇帝的意思，秘密告诉于朝恩，于朝恩渐渐恐惧，但见皇帝对自己的接待没有衰减，所以自我安慰而暗中图谋不轨。皇帝于是倚靠元载决议除掉他，担心不能成功。元载说：陛下只要专门交给我，必定成功。于朝恩入殿时，曾经带武士百人自卫，由周浩统领，而黄甫温在外掌握兵权。元载于是调凤翔引李抱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以黄甫温代任凤翔节度使，表面上加重其权，实际上是内应黄甫温以帮助自己。元载又提议分割凤翔的梅县给金兆府，以户县、周至及凤翔的国县、宝鸡给李抱玉，而以兴平、武功、凤翔的扶风、天心给神策军。于朝恩贪图这些土地，自己经营，不知是陷阱。郭子仪秘密上奏，于朝恩曾勾结周志光为外应，长期统领禁军，不早图谋，变乱将会更大。元载将黄甫温留在京师，没有立即派遣，约定与周浩共同诛杀于朝恩。谋划确定后，报告皇帝。皇帝说：好好谋划，不要反而受祸。正值寒食节，在宫中设宴，宴会结束后，于朝恩将要回营，有诏令留下议事。于朝恩一向肥胖，常坐小车入宫。皇帝听到车声，端坐，元载守在中书省。于朝恩到后，皇帝责备他有意图，于朝恩自我辩解，态度傲慢。周浩与左右侍从将他擒拿一杀，时年49岁，外面无人知道。皇帝隐瞒此事，下诏罢免冠军荣等使，增加十封600户，内侍间官职如故。外面都说，既然奉诏，就自缢了，把尸体送回家，赐钱600万安葬。皇帝担心军队哗变，晋升刘希先、王驾鹤军兼御史中丞，又下诏安抚小玉将士，只有刘希先自知是同党，出言不逊。王驾鹤告发了他，于是赐死。而贾明官同时得到元载的宠幸，所以元载上奏让他隶属江西，立功赎罪，陆四公将他杖杀。于朝恩所厚待的礼部尚书、礼仪使裴世焉、户部侍郎、判度之第五旗都因此被贬。窦文昶、霍先明起初一起隶属东宫，侍奉德宗，没有名声。自从于朝恩死后，宦官不再掌管军队，皇帝把禁卫全部交给白志贞。白志贞收受很多富人金钱补充军籍，只收取他们的用金，而本人不在军中。等到京师叛乱，皇帝召唤禁卫军，没有一人前来，只有窦文昶等人率领宦官和亲王左右随从。到达奉天，皇帝驱逐白志贞，并把左右军交给窦文昶统领。新元初年，下诏兼神策左厢兵马，以王锡谦兼右厢，而马有龄为左神策军大将军，军额从此开始。皇帝从山南返回后，左右两军恢复完整，而皇帝猜忌宿将难以控制，所以下诏由窦文昶、霍先明分别统领，废除天威军，并入左右神策。当时窦、霍权势震慑朝廷，各方节度大将多出自他们军中，台省要官奔走其门下，请求援引的人络绎不绝。卫士朱华英按摩得到窦文昶宠幸，参与谋划补任官员，索取贿赂数万名，而藩镇赠送的礼物累计数百巨万，强占世人妻子女儿无所顾忌，下诏在军中将他处死，其显赫如此。很久以后，设置护军中尉、中护军各二员，下诏窦文昶为左神策护军中尉， 或先明为右，焦希望为左神策中护军，张尚敬为右。中尉、护军之职从窦文长等人开始。后来霍先明称病，皇帝赐给他十匹马，命他到各处祠庙祈祷消灾。后来渐渐痊愈，不久暴死。皇帝怀疑身边的人下毒，逮捕审问小史，诛杀数十人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以内常侍第五首亮代替他。窦文长累积功勋，至骠骑大将军。当时监察御史崔熙在军中审问囚犯，军吏备办酒食，崔熙想要讨好他们，所以没有拒绝。窦文昶上奏弹劾，下诏将崔熙流放远方。窦文昶年老退休去世。其后杨志莲、孙荣一任左右中尉，揽权骄横，与窦或大致相当。皇帝晚年听到民间传说宫中之事，北军逮捕太学生何耸、曹寿审讯，人心大为恐惧。国子司业武绍仪上书说，如果罪责不可预测，希望明确告示四方。不久得以释放。这时宦官再次兴盛，焦希望，泾阳人，历任明威将军，追赠洪州都督。张尚敬，河东人，历任中武将军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。杨志莲，弘农人，历任左监门卫大将军。孙荣义，泾阳人，历任右武卫大将军，并追赠扬州大都督。刘真亮本来姓居，名叫文真，因为冒用了所供养的宦官父亲的姓氏，所以改了名字。他生性忠诚刚强，懂得道义道理。平凉结盟时，他在浑监的军队中正赶上敌人生变，被俘虏并向西行进，不久得以逃回。出任宣武军监军，自行设置了1000名亲兵。贞元末年，宦官中领兵归附的人越来越多。恰逢顺宗即位，顺宗因长期患病不能上朝，只有李忠言、牛美人侍奉。牛美人将皇帝的旨意交付李忠言，李忠言传给王叔文，王叔文与柳宗元等人商定，然后下达中书省。但未能放纵私欲，于是夺取神策军兵力以自强，当即任用范希朝为京西北进军都江，收回宦官的权力。而李忠言一向懦弱谨慎，每次见到王叔文议论政事，不敢有异议，只有刘真亮与他争论。又憎恶朋党赤烈勾结，于是与宦官刘光奇、薛文贞、尚衍、解玉、吕如泉等人一同劝皇帝立广陵王为太子监国。皇帝采纳了他们的奏请，刘真亮召来学士卫赐公、郑英、李成、王涯到金銮殿起草制定诏书。太子确立后，全部驱逐了王叔文的党羽，把政事委托给大臣，议论者赞美他的忠诚。高崇文讨伐刘辟，刘真亮又担任监军。当初东川节度使李康被刘辟击败，被囚禁。高崇文到达后，刘辟归还李康请求宽恕，刘真亮弹劾李康不抵抗贼寇，将他斩首，因此因专横强悍而被指责，多次升迁至右卫大将军、知内侍省事。元和八年去世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。宪宗得以即位，刘真亮有功劳，然而宪宗终身对他没有特别的宠幸宽容。吕如泉历任内侍省内常侍、翰林使，因擅自取用樟木建造宅地犯罪，被押送到东都狱中，走到闻香时自杀。又有郭明醉酒触犯夜禁，被杖杀。五方的朱超燕、王志忠放纵阴人进入百姓家中，被杖打200，剥夺职务，从此没有不畏惧的。土突成璀，字仁真，是闽地人，以黄门身份在东宫当职，任掖庭局博士，明察有才能。宪宗即位后，多次擢升为左监门将军、左神策护军中尉、左阶功德使，封纪国公。王承宗反叛，土突成璀揣测皇帝锐意征讨，于是请求出征。皇帝见他果敢，心中喜欢，认为可以任用，当即下诏任命土突成璀为行营招讨处置使，率领左右神策军以及河中、河南、浙西、宣社的军队跟从。内侍博宋为丞，曹靖玉任管义使，自河南、陕州、河阳，由宋为丞主管。京兆、化州、河中至太原，由曹靖玉主管。又下诏命内常侍刘国珍、马朝江分别统领益州、定州、幽州、沧州等地的粮料使。于是谏官李雍佐、许梦荣、李元素、李怡简、吕元英、穆志、孟简、独孤玉、段平仲、 白居易等人在延英殿共同进言，认为自古以来没有宦官担任大帅的，恐怕被四方耻笑。皇帝于是改任他为招讨宣慰使，亲自到通化门慰劳送行。吐突成遂统帅军队，没有长远谋略，被卢从史轻慢戏弄，过了一年没有战功，依靠宫中诏书指使他捉拿了卢从史，并暗中派人劝说王承宗上书认罪，于是下诏班师回朝，回来仍任中尉。段平仲弹劾吐突成遂轻率出谋，耗费财物，损害国威，不斩首无法向天下谢罪。皇帝不得已将他罢免为军器装宅使，不久任左卫上将军、知内侍省。恰逢刘锡光收受羽林大将军孙熟200,000钱谋求方阵，有诏令赐死，牵连到吐突成遂，因此命他出任淮南军监军。奸邪之人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投递侠状陈说吐突成遂等人的冤情，当时孔魁掌管之鬼事看了副本不接受，立即上表揭露其奸邪，李涉被流放为峡州司仓参军。然而皇帝对吐突成遂特别优厚，恰逢李将在翰林院苦苦论说他的过失，所以决意将他外放。皇帝后来想召回吐突成遂，为此罢免了李将的宰相，召吐突成遂任内弓箭库使，再任左神策中尉。惠昭太子去世，吐突成遂请求立李王，皇帝不听从。他经常装饰一间屋子，收藏所赐的诏书敕令，地上长出二尺长的毛，他厌恶他，亲自清除掩埋。过了一年皇帝去世，穆宗怀恨他之前的建议，在宫中杀了他。敬宗时，左神策中尉马存亮论说他的冤屈，下诏准许其子事业收葬。宣宗时，擢升事业为右神策中尉。当时各道每年进献阉割的儿童，号称司白、闽帝、岭南最多，后来都在宫中任职，当时称闽帝为宦官聚集之地。咸通年间，杜宣游任观察使，每年按时派官吏致祭他们的先祖，当时被称为赤史幕户。杜宣游最终依靠众宦官的力量调任宣社观察使。马存亮，字季明，是河中人，元和年间多次擢升为左神策军副使、左监门卫将军、知内侍省事，升任左神策中尉。军中所属共10多万人，马存亮挑选尤其精严，队伍中没有疲弱之士，部中没有冗员。敬宗初年，冉蜀公张韶与占卜者苏玄明交好，苏玄明说，我曾为你占卜，你应当到宫殿中进食，我也在内。我听说皇帝昼夜打猎，出入没有节制，可以图谋。张韶每次运送染材进入宫中，卫士不呵斥，于是暗中勾结各宫100多人，把兵器藏在车中，好像运送材料的样子，进入右营台门，约定黄昏时发动变乱。有人质问车上装载的东西，张韶认为计谋被发觉，杀了那人，拿出兵器大喊列成队列，御堂门关闭。当时皇帝在清思殿打球受惊，打算前往右神策军。有人说，贼人进入宫中不知人数多少，陆远可担心，不如进入左军，又进又快。皇帝听从了。起初皇帝常宠幸右军中尉梁守谦，每次出游两军比赛决力，皇帝大多想右军取胜，左军因此有愿望。到这时马存亮出来迎接，捧着皇帝的脚哭泣，背着皇帝进入，派500骑兵前往迎接两位太后。等到到达，贼人已经攻破关门，进入清思殿，登上御座，盗用皇帝的剩余膳食，向苏玄明拱手对坐而食，并说如同占卜。苏玄明惊骇地说，就只这样吗？张韶厌恶他，把宝器全部赐给同党，进攻弓箭库，一仗卫士抵抗不能取胜。马存亮派左神策大将军康义全、将军何文哲、宋书业、孟文亮，右神策大将军康志穆、将军李勇、上国忠率领骑兵讨伐贼人，傍晚时射杀张韶和苏玄明，二人都死了。当初贼人进入时，宦官仓促从望仙门出逃，内外不知皇帝所在。天明时全部捕获乱党，左右军清理宫室，皇帝车驾返回。群臣到延英门拜见天子，但到达的不到1/12，因贼人进入十宫门没有禁止，而获罪的有数10人，处以杖刑而不杀，赐给马存亮10封200户，梁守谦晋升开府仪同三司，其他论功行赏各有等差。马存亮在当时功劳最高，却推让权势， 请求出任淮南军监军，代皇后任内飞龙使。大和年间，一右领军卫上将军退休，封齐国公，去世后追赠扬州大都督。马存亮侍奉德宗时，历经六朝，资质端正谨慎，善于训练士兵。当初离开晋卫时，众人都哭泣。唐代宦官中以忠诚谨慎著称的，只有马存亮、西门继玄、严尊美三人而已。严尊美的父亲严继时任掖庭局博士。大中年间，有工人谋害宣宗。当夜，严继时在咸宁门下值班，听说变乱，用箭射杀了工人。第二天，皇帝慰劳说，没有你，我几乎不能免祸。擢升为北院副使，最终任内书秘使。严尊美历任左军荣使，曾感叹说，北司供奉官用跨山供职，现在直户板过分了。枢密使没有办公处所，只有三间屋子藏书而已，现在用堂状贴皇决定政事，这是杨复恭夺取宰相权力的过失，大概是痛恨当时宦官横行。后来随从昭宗迁往凤翔，请求退休，隐居青城山，80多岁去世。裘世良，字匡美，是寻州新宁人，顺宗时得以在东宫侍奉。宪宗即位后，两次升迁为内给事，出任平卢、凤翔等军监军，曾停留在夫水驿，与御史元稹争夺上厅，打伤了元稹。忠臣王勃上奏说，御史和宦官因案到达先后得到正寝，请求依照旧章。皇帝不认为元稹有理，贬斥了他的官职。元和、大和年间，多次任内外五方使，秋季在京城附近检查猎鹰，所到之处要求官吏供给粮饷，凶暴超过盗贼。文宗与李训想杀掉王守成，因裘世良一向与王守成有矛盾，所以擢升他为左神策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，使他们相互争斗。不久，李训谋划全部驱逐宦官，裘世良察觉了他们的谋划，与右神策军中尉于弘志、大银库使宋守义挟持皇帝回宫。王涯、舒元瑜已被捆绑，裘世良肆意胁迫侮辱，让他们自己承认谋反，在朝廷上展示文书。当时没有人能辨明实情，都认为确实谋反。裘世良于是纵兵搜捕，不论轻重，全部杀死在两军中，公卿大臣空了一半。事情平定后，加授特进，又削为大将军。于弘志任右卫上将军兼中尉，宋守义任右领军卫上将军。李时辅佐朝政，刚正有风骨。裘世良与他议论，多次被折服，身为记恨，派刺客在亲人里刺杀李时。李时因马受惊逃跑而免祸。李时畏惧，辞去相位。裘世良更加肆无忌惮。择路刘从谏本与李训约定诛杀正主，等到李训死后，愤恨裘世良得志，于是上书说，王涯等八人都是老儒大臣，愿意保全富贵，何苦要谋反？如今大陆已经失家，已不可追回，而称他们为逆贼，让他们含恨九泉。不这样的话，天下一夫皆是，畏惧祸患隐伏自身，谁肯与陛下共同治理呢？当即把李训所移送的文书派部将陈继清上报。陈继清到达时，正赶上李时遇到京城骚动，犹豫不敢进言。刘从谏大怒，杀了陈继清，将文书传报朝廷。又说，臣与李训谋划诛杀正主，因为正主本是宦官所扶持，不让他们知晓。如今四方共同传说宰相要除掉内官，而两军中尉听说后，为了自救胡乱杀戮，称他们为反逆。如果大臣怀有不臣之心，自应逮捕交付有司，哪有放纵浮囚劫掠横尸却下的呢？陛下视而不见，听而未闻，而且宦官跟党蔓延在内，臣想当面陈说，恐怕横遭杀害，仅休整封疆，整治甲兵，做陛下的心腹。如果奸臣难以制服，誓死以清君侧。奏书上报后，人人传看。裘世良沮丧恐惧，立即晋升刘从谏为检校司徒，想平息他的言论。刘从谏知道可以动摇，又说，臣所陈述关系国家大体，如果可听，就应洗雪宽宥王涯等人的罪过，如果不可听，那么赏赐不应妄发，哪有死冤不得深雪，而生者却享受俸禄的？坚决辞让，多次上书公开指责裘世良等人的罪过。皇帝虽不能除去他们，但依靠刘从谏的言论稍有自强。 从此郁郁不乐，两军的球猎宴会都停止了。开成四年，文宗患风痹病，稍有好转，在延英殿召见宰相，退朝后坐在思政殿，环顾左右说，值班的学士是谁？回答说，是周驰。召来周驰，皇帝说，依据你的看法，朕是什么样的君主？周驰再拜说，臣不足以知道，但天下人说陛下是尧舜一样的君主。皇帝说，朕所以问，是说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，谁更胜？周驰惶恐惊骇说，陛下的德性，成王、康王、文帝、景帝都不足以相比，为何自比二主呢？皇帝说，赧王、献帝受制于强臣，如今朕受制于家奴，自认为远远不及了。于是流泪，周驰伏地流泪，后来不再上朝，直到病重。当初枢密使刘弘毅、薛继棱、宰相李傕、杨嗣父谋划奉太子监国，裘世良与于弘志商议改立，李傕不听从，于是假传诏书立隐王为皇太帝，裘世良率兵迎奉，而太子退为陈王。当初庄恪太子去世，杨贤妃谋划引进安王，没有成功。武宗即位后，裘世良揭发此事，劝皇帝除掉他们，以断绝人们的期望，所以安王、杨贤妃都死了。裘世良升任骠骑大将军，封楚国公，于弘志封韩国公，十封300户。不久，李傕、杨嗣父被罢免，刘弘毅、薛继棱被杀。武宗明察决断，虽然裘世良有元立之功，内心实在嫌恶他，表面显示尊崇宠幸。李德裕得到君主信任，裘世良更加恐惧。会昌二年，上尊号，裘世良扬言宰相起草赦书，减少禁军兼粮除斗，以煽动怨气，对两军说，确实有这样的事，在楼前可以争辩。李德裕禀告皇帝，命使者告谕神策军说，赦令出自朕意，宰相怎会干预？你们岂敢如此？军事于是安定。裘世良惶恐不安。第二年，进任官军荣使，兼统左右军，以有病辞谢，被罢免为内侍监、知省事，坚决请求退休，下诏允许。不久去世，追赠扬州大都督。裘世良年老退休的时候，宦官们送他回到府邸，他感激地说，诸位要好好侍奉天子，能听老夫一句话吗？大家连声答应。裘世良说，不能让天子有闲暇，一有空他就会看书，接见如臣，那样就会采纳谏言，思虑深远，减少玩乐享受，节省巡游，我们的恩宠就会变薄，权力也会减轻。为诸位考虑，不如多搜刮财货，充盈鹰马，每天用球赛、打猎、声色歌舞来迷惑他的心，让他极度奢侈享乐，沉溺其中不知停歇，那么他必定会排斥经书学问，对外事一无所知，一切大权都掌握在我们手中，恩宠和权力还能跑到哪里去呢？众人再次拜谢。裘世良杀了二王、一妃、四位宰相，贪婪残暴20多年，但也有手段保全自己，恩宠礼遇始终不衰。他死后的第二年，有人揭发他家藏有数千件兵器，皇帝下诏削去他的官爵，抄没他的家产。当初裘世良、于弘志因文宗与李训谋划除掉他们而愤恨，多次想废掉皇帝。崔慎由担任翰林学士，值夜班到半夜，有宦官召他入宫，来到密殿，看见裘世良等人坐在堂上，帷帐严密，对崔慎由说，皇上身体不适已久，自从即位以来，政令多有缺失荒废，皇太后有旨另立新君，学士应当起草诏书。崔慎由吃惊地说，皇上圣明之德，天下皆知，怎能轻易议论？我的亲族中表有上千人，兄弟子侄近300人，怎能参与灭族之事？即使死也不敢接受命令。裘世良等人沉默不语，过了很久才打开后门，领他到小殿，皇帝正在那里。裘世良等人上台阶数落皇帝的过失，皇帝低头不语。随后裘世良指着皇帝说，若不是因为学士，你不能再坐在这里了。于是送崔慎由出去，警告他说，不要泄露，否则祸及你的宗族。崔慎由记下这件事，藏在箱子和枕头之间，当时没有人知道。他临终时把记录交给儿子崔胤，所以崔胤憎恨宦官，最终讨伐并除掉了他们，这祸根大概源于裘世良、于弘志。杨富光是福建人，本姓乔。 有武力，小时候被养在内常侍杨玄驾家中，很能凭结义自我激励。杨玄驾认为他不同寻常。宣宗时，杨玄驾兼延州军，诬陷杀害了刺史刘高。刘高素有威严名声，世人认为他冤枉。杨玄驾逐渐升任左神策军中尉，又进谗言排挤了宰相杨收，权势和宠幸震动一时。杨富光有谋略，多次担任各镇军的监军。潜伏初年，他辅佐平卢节度使曾元玉攻打贼寇王先知，击败了对方。招讨使宋威在江西攻打王先知，杨富光在军中请求判官吴彦宏与贼寇约定投降，王先知派部将上军长自负前来应约。宋威嫉妒他的功劳，秘密请求熙宗杀了上军长，因此王先知怨恨，又领兵反叛。后来天子醒悟到宋威是祸端，罢免了他，将军队交给杨富光，于是进兵擒获了徐唐举。王铎担任招讨使，杨富光仍任监军。王铎放弃荆南时，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荣平定了该地，让中武别将宋浩管领荆南，泰宁将领段彦谟辅佐他。杨富光的父亲曾兼中武军，而宋浩已是大将，见到杨富光轻视他，不以礼相待，段彦谟也耻于位居宋浩之下，于是有了矛盾。杨富光说，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段彦谟率领金汉士兵击杀了宋浩，杨富光让门客长资代理留后，同时上奏宋浩的罪状，推荐段彦谟担任朗州刺史。皇帝下诏任命郑少业为荆南节度使，让杨富光兼中武军驻扎在邓州，遏制贼寇的右翼。皇帝西行，赵郑少爷道行在觐见杨富光，又引荐段彦谟为荆南节度使。段彦谟假称巡视边境去见杨富光，用黄金数百两作为谢礼。后来中武节度使周吉接受了贼寇的任命，曾在夜间设宴召杨富光赴会，左右的人说，他已归附贼寇，必定对您不利，不如不去。杨富光坚持前往，饮酒时谈论时局，杨富光哭着说，大丈夫所感动的只有恩义而已，那些不顾恩义只算计利害的人算什么大丈夫？您以平民之身封侯，却要抛弃十八代天子向北面称臣于贼寇，为什么恩义利害如此糊涂呢？周吉流着泪说，我力量不足，表面迎合而暗中背离，所以召您来商议。于是举杯盟誓说，有如此酒。随即派儿子周守亮在驿馆中斩杀了贼寇的使者。秦宗权占据蔡州反叛，周吉、杨富光率领中武兵3000人入见秦宗权。秦宗权当即派部将王叔率兵1000人跟随。杨富光平定荆襄，军队驻扎在邓州，王叔逗留不前，杨富光杀了他，合并他的军队为8部，任命陆彦宏、敬辉、张造、李世泰、王建、韩建等人为将领，进攻南阳。贼将朱温、何勤迎战大败，于是收复邓州，追击到蓝桥。适逢母亲去世，班师回朝。不久被启用为天下兵马都监，总领各军，与东面招讨使王仲荣合力平定关中。朱温驻守同州，杨富光派人去劝谕，朱温率领部众投降。当贼寇势力强盛时，王仲荣忧虑不知如何是好，对杨富光说，向贼寇称臣则辜负国家，抗拒作战则兵力不足，怎么办？杨富光说，李克用和我世代共患难，他为人奋不顾身，近来多次征召他未能立即前来，是因为太原道路不通，并非忍心祸乱，如果传达皇上的旨意，他必定会来。王仲荣说，好，禀告王铎，派使者持诏书到太原。李克用的军队于是出动。京师平定后，杨富光因功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、同华制置使，封弘农郡公，赐号资中挥武匡国平难功臣。在河中去世，追赠官军荣使，谥号忠肃。杨富光对待部下有恩，军中听说他去世都痛哭流涕，而他麾下有很多立功的人，他的儿子们有数十人担任将帅，杨守宗也做到中武节度使。赞曰，楚国的云公兴不敢仇视国君而忘记父亲的冤屈，昭敏皇帝时期两军的宠遇有厚有薄，而最终靠刘存亮平定祸难，功劳无人能及。自古以来忠臣出自被疏远排斥而未被重用的人确实很多，刘存亮难道是通晓经书道理的人吗？ 为何他认识君臣大义如此明白？不贪图大功，畏惧权力而身处外地，又更为贤明了。与那些书写龙蛇之诗的人相比，是多么渺小啊。